愿主与你们同在。被监禁以后，就退避到加利利亚去了，然后又离开纳扎勒，去住在海边的格法翁，就是在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境内。这就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，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地区通海大陆，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利利亚，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好光，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开始宣讲说，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耶稣沿加利利亚海行走的时候，看见了兄弟二人，就是叫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肋，正在海里撒网，他们原是渔夫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跟我来吧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。他们立刻抛下了渔网追随耶稣。他又往前走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，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，正在船上和父亲在伯德修补渔网。耶稣召叫他们，他们也立刻离开渔船，辞别父亲，跟随了他。耶稣走遍了加利利亚，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治好民间各种疾病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常年期的第三主日，开始让我们来认识耶稣，借着读经和福音，让我们来看到这一道好光，让我们来生活喜乐和感恩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救主的诞生，墨西亚的来临，是最大的喜讯。对于我们每一位来说，接受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，跟随耶稣，也是最大的喜讯。今天我觉得有一点很特殊的一个感受。以前不管是弥撒的时候，人多还是人少，可能人多的时候会比较觉得高兴啊，因为大家都能来，但是人少的时候可能会有情绪啊，甚至在弥撒结束之后会唠叨两句。但是今天我觉得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我能够来发现说，在一个家庭当中，每一位做父母的那一份辛苦，作为天主的儿女，天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的身边，为了准备我们去升天堂，如同每一位家庭的家长都希望家庭和睦，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做人。所以我开始能够很体谅你们，尤其是每一位家长，因为把孩子养大，让他们长大成人，安排他们结婚娶妻生子，但是还要为他们操心，但是要换一个方式， 可能不能够如同十年前、二十年前一样训斥他们、责备他们，甚至公开的去讲什么，要去换一个方式。其实借着这些，我也想来提醒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位学习以身作则，因为看到你们、想到你们的难处，其实也来反省说我自己啊，我作为神父啊，我在这里差不多待了十年，我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缺失，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成长。因为当神父只是向你们去要求一个很轰轰烈烈的场面的时候，这个要求本身可能就有一些偏差，而这样的要求本身可能只是在顾一个外表。所以我学习来理解你们，我也学习来以身作则，从信仰方面，从爱先祖方面，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同时也邀请你们每一位也学习以身作则。可能你对你的家庭很无奈，你说他已经成家了，他有孩子了，他都很大了，我在每一次都去叫他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，甚至我如果每一次都再去责斥他，我就觉得张不开嘴。但是我是不是想过说，孩子他对信仰开始缺少渴望，是不是因为我对信仰不够有渴望？这是我们自己应该来反省的，因为这一年又要过完了。前两天我们已经谈过说年后会有毕竟。其实如果说我们身边的人，他们在平时、在每天、在晚上都没有时间来看天主，让他们去毕竟很不容易，甚至是说让他们去毕竟不知道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收获。如果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根本没有一个习惯说每天都来到天主的台前，就让他然后在过年可以说最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，最娱乐的一个黄金的时间，让他去毕竟三天的时间，对他来说一定是很难很难很难的。所以我能够理解到你们的难处，但是我们也一同来反省说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可能因为我们自己曾经没有努力，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。信仰是一个以身作则，家庭也是以身作则，就是我如果希望家庭和睦，我应该来包容每一个人，我如果希望家庭能够相爱，我要学习来担待每一个人，这就是家庭。所以今天的读经二，保罗宗徒之哥林多人前书特别提到的分裂，分裂成为家庭也好、团体也好、甚至教会也好那个问题的原因。分裂因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自以为是，不愿意去看耶稣。所以真的来邀请我们每一位，尤其是每一位家长，来反省我们的责任，来看说为什么我的一个家好像家人对于天主没有什么渴望，那个原因到底在哪里？首先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说我们自己，也许你说你现在你做得很好，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做得不够好，比方说你太去贪恋挣钱啊，你说我不挣钱怎么办？孩子们他们要长大，长大他们要结婚，他们要花很多的钱，我不挣怎么办？天主没有说不让我们去挣，但是天主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该挣，什么时候不该挣。所以在那一个阶段，我们因为挣钱而把一切都忽略了，也许因为我们去太贪恋这一个方面，就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坏的影响。当然我一开始就说我理解我们每一个人，大家都有难处，但是当我们不够把天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就会对这个家庭、对我们身边的人有影响。 所以我们现在在抱怨已经有一些晚了。说你看看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话呀，为什么让他念经他都不来念了呀，为什么？很多的为什么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不够努力。如果我自己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，我总认为是别人的原因，那么我没有办法真实的来面对天主。因为对孩子来说，这就是家长的责任，无论到什么时候。那么也可以来说，说你们对于信仰不过有渴望，就是神父的责任。神父不再推脱，神父学习自己来承担，神父也学习来以身作则。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一个人也来学习以身作则，不要再抱怨，不要再指责，不要再批评，好好的来背自己的十字架。尤其是作为家长，你有一个责任，要把你整个的家庭带到天主的台前，那么要对他们每一位去关心，去爱，去帮助，去鼓励，去带动，不要再挑剔，不要再指责，不要再抱怨。因为他这样的现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而造成的。这样来说的目的不只是说让我们来就觉得很惭愧，不只是说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后悔，是邀请我们学习来承担责任。面对今天这个现状，我来发现说我有一部分责任才是这个样子。孩子们不热心啊，甚至我自己对于天主不够有渴望，甚至我可能立的表扬不够好，我不要去怪别人，首先是我自己对于天主不够有渴望。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，借着今天读经和福音的提醒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关于墨西亚的来临，他们一直在盼望，但是可能我们对于耶稣没有盼望，没有渴望，我们甚至不愿意去认识耶稣，更不愿意去跟随耶稣。因为跟随耶稣就要有一些放弃，有一些舍弃，但是做天主的儿女想升天堂，那个最根本的点开始是什么？就是我来接受耶稣，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听耶稣的话。听耶稣的话就是至少我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尽我的责任，把天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。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这一年就要过完了，新的一年又要开始，我不要把我的情绪再带进新的一年，我不要再抱怨说为什么孩子不念经，为什么他只知道挣钱，甚至为什么他连钱都不挣，为什么他很懒惰，为什么这个家庭有很多的问题。面对今天的事实，首先来接受，然后学习来以身作则，接着在生活当中去带动，在祈祷当中去背负，这是我们每一位应该去度的生活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每天来祈祷，因为离天主越远，我们的生活越盲目。你所挣的，你所做的，你说你为了孩子忙碌了一生，孩子能不能够领情？为什么他不领情？因为是方式，我们做的不对，我们做的不够好，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把他们引到天主的台前。所以你的忙碌因着你不够依靠天主而大打折扣，你的孩子不理解你。那么那个点到底在哪里？其实是说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，就是在天主内来做我该做的一切。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希望新的一年我们的目标首先放在天主这里，不管说我还能够做多少，不管说我想怎么去做，但是首先应该学习每天都把天主放在第一位。放在第一位不仅仅是念经，反而因为你总是来念经，你的孩子就会有反感，因为你所念的跟你所说的所做的差得太远，离得太远。什么意思？我想大家都能够明白，我们不仅仅向天主说，我们要去做，要去实行。家庭就是需要去包容、担待、鼓励、支持，不是挑剔，不是指责，不是闹气，这不是家庭。 无论是你是家长啊，你是长辈，你还是孩子，都学习去包容，去体谅，去谅解，去担待，去支持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自己越来越发现说，人生一个最大的成功，其实是说你能够赚得你的家人。人生最大的成功，就是说你与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和睦融洽的关系，你没有去抱怨，没有去指责，没有去冷漠，没有去看不起任何的一个人，那么你是最幸福的。你谁也看不起，你是最失败的，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你不用说看到人，你想到每一个人，你就觉得很不平衡。你可以想一想，你的平安会在哪里，你的喜乐会在哪里。如果我不能够把我身边的人都带到一起，如果不能够让他们同心合意的来生活，他们彼此在指责，在抱怨，其实我们有一个责任。所以面对新的一年，面对天主，真的来邀请我们每个人学习来悔改。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希望我们的生活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亲相爱的生活，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尽心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。新的一年，把那些负面的东西都留下来，而把那些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能够去带出来，活出来，带给这个家庭，而且以身作则。所以面对天主和面对人是一样的，家庭的责任和信仰也是一样的。我爱天主了，我为天主去爱人了，就会有赏报，就会有果实，就会有喜乐和平安。但是我没有去努力，我抱怨了，我指责了，我批评了，我自己就要做补赎，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心态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补赎。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来发现最重要的，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从今天开始去做。首先不是你去叫你的孩子来进堂，首先是你把每一个都当成自己最亲的孩子，有缺点，有软弱，有毛病，对，但是你要把他们当成最亲的，你的这一份关心就会去感动他们，就会去感化他们，就会去吸引他们，这比你去叫他们来进堂会有一个更大的益处。家应该成为每一个人最喜欢的地方，最留恋的地方，最不愿意离开的地方。所以每一位尤其是家长真的能够来以身作则，我们来努力，我们来改正，我们来带动着一个家庭。